娘亲亲不做真秘密讲，让你忙乱亲不阿家到，把个单工长途先忙多，东巴土鸡将拉香吃了罗，全部是下根基的牛子，土鸡我这了的水花的些，咱不老当这单把三零三八，认真就没浪把拉香吃了，买一身干净肉，娘来开的跟头总不忙那么难把儿讲，这季节变成连真子把。将来米家老乡吃了罗，集美尊亲尊宝的老外，盘坐喇叭生意员等坐，火也盘点将的人不接，人就花的那老马老乡吃了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今天开始讲无常的教授。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三有无常，冠为幻化相。自现实无如气色凸显，秀览枯心随行现得机，吾等上士住下我尽力。那么需要明白，首先就是吉卢者化智仁波切呢，向吾等的大恩上师假如你个尊者尽力。而且大家需要明白，每一次都是呢相应阴道的助体而经历自己的根本上师。那么所谓的这个经，就是一念上士的殊胜德相而优重的历尽，这就表明自己一心恭敬上士的功德，发心随学根本上士。那么从这里无常这一分来讲，就是无等大恩上士在间接上啊，已经见到三有一切无常，犹如幻化的相。由此呢，在行为上呢，对于现世的一切事物，犹如这个兔也般色气。那么之后呢，已有很多难行酷行来随行先得的助境，而且就是为了解脱成佛，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踏上一心出力的道路。这就是大恩上师达到了无常修量所流露出来的德行。那么大家清楚啊，我们消乘的见解啊，以无常为根本，由此呢再脱身到枯地的正见、人我的正见，从而呢摄持着自己的心一心求证解脱的。那么由无常呢，就知道一切的有为法毫无实义，也会了解到枯地的真相。那么如果人呢自求现实法的所作，那就说定在为现实法而贪婪啊、成悔啊、傲慢啊、嫉妒啊、竞争等等的无量罪业之流当中啊，由此呢会陷入到深不可拔的恶趣当中啊。因此呢，修行呢首先要退掉对现实法的一切担重。那么这里讲修无常的法义，修无常要达到怎样的量呢？那么这里经历句当中啊，其中前三句就说明，假如你个住师一生所教给出了一个标准的修量，包括这个间接和行为两个部分。那么间接上呢要完完全全转换，同样行为上呢要彻彻底底转移，由此呢就成了真实的嘎当修行者，舍弃时间一心一法来度过这一生一世，这就是非常高尚的德行。那么怎么来开发第一句呢？它的方便是什么呢？那么本前行引导文就是非常广的修行法，无常上呢要观测到整个三有一切处，要发现一切七情世间都有因缘所现的，因此呢都是呢无常坏灭的体现。那么当以广阔的眼光看到呢整个善有一切其心全部都归于坏灭上面，那么最终呢变得毫无事意，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世上的一切一切啊都是呢无事意的， 而且全都是那幻化的相。从明眼现象来看，也只是先一刹那就没有了，哎，犹如这个屏幕上显现的印象。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捕风捉影呢？这一切都毫无思议，为什么还单恋不舍呢？一次会发生非常大的处理，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处理。这个时候呢，会感觉现世的一切所作就像这个风养着控骨客一样，一点见识意都没有。所以大家先要明白，由于智慧的眼见的彻底，会正确认识到人们谈做的，比如说世间的名利啊、财富啊、爱情啊、子女啊等等等等各种现实相了，毫无思议，觉得想拥有什么校车啊、洋房啊、吃得好啊、穿得好啊、追求这个世上生活等等，就像被杀之前呢、装饰打扮一样，也因此呢会像唾液一样要丢弃。人们都知道这个唾液非常没有意义，要赶紧脱掉，不会再拾起来的。那么像这样过去感觉现实世间法万如金山，充满了金光灿烂的意义，想在这里面呢大闹一把，实现自我。那么现在脱离了常智的迷惑之后呢，就发现这世间的一切现实法一点意义都没有，就会彻彻底底的放下。那么放下一切世间所作后该做什么呢？做很多难行酷行来随心孤身现现，为求道不惜生命，夜以继日的修行。那么所谓的这个难行呢，就是为了修道自己心里想，也就是说我吃什么样的苦，受多少磨难，都一定要去做，哪怕穷的一分钱也没有，住的都是那破漏的房屋也没有一点点饭会，一心以诸佛菩萨诸神们为榜样，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也要做到那样，他们是怎么难行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难行苦行呢，我都要学习，我都要为了求道利法界的众生，为了护持佛陀的正法，尤其今天无作恶事的时候呢，为了护持佛法，佛法来利益众生，让这个众生得到成佛的不可思议的大恩乐，那我所有的难行苦行都要行持，都是要随学佛菩萨和诸神们他们作为榜样，我要做，我要学，我要修，哪怕就是千辛万苦都不在乎，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勇气，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精进勇悍的心态来随学诸佛菩萨和诸神们。那么这里耶律尼格尊者他有这样的可以说修行无常，完全达到最高的最好的地步，而且后面他老人家自己的原话，这个华真波切也再再的给我们强调，就是他的根本上是耶律尼格尊者他所有的这个修行当中最殊胜的一个巧具修法，就是无常的教授，而且呢他彻底看破放下一切一切的问题对这个世间的名利啊、财富啊或者是地位一丝一毫不当作的来源，都是呢就是如法修无常所导致的。所以后面他老人家自己的金刚句华真人摩契给我们会做具体的交代，这一看就非常清楚。所以这里前面第零句当中呢就是讲到上师对无常观的方面，从见解上，从行为上，然后自己难行或者就是苦心再有这样非常有意义的苦心呢，他还是非常勇敢的随学佛菩萨和诸师大德的一种善心，所以呢就是他都圆满成就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说到第二，寿命无常之因道有二次第，以文法规律之引导与下曼南德斯相通，而说说之法，而说说之法分气，一是为外气世间二修无常，二是为内精华有情二修无常，三是为圣四福二修无常，四思维世间住而修无常，五思维中中寓意而修无常， 六思维色缘不定而修无常，七思维蒙离欲而修无常。那么这个七个课盘的内容啊，华智仁波切怎么做这个记录，主要是普贤上师当时传授的时候呢，就按这个其他课盘来讲的。而且这个普贤上师讲无常因道的时候呢，第二个说说自法从七个方面来进行讲解，都是呢根据金密朗巴尊者的功德藏集中和四识当中就按这么讲的，所以这里是按这种来给我们就是做引导，让我们如理的思维来观修无常。那么首先第一个，就原文上又说到，思维外起世间而修无常，如此有共同福德所成就的外起世间，四周三王包括诸天出所的范围，坚固乃至即之间暗住，此等也无长春，总讲由七祸一衰而决定坏灭。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观察对象那就是整个外起世间，说到四周三王包括诸天出所的范围，这就代表整个人天，实际上呢已经包括了从地狱到色界天之间非常广大的范围，也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四禅以下整个外的起的清心做观察，而这个因息观修的智慧。那么这里普贤上师首先说到共同福德，就是指由这个我等终身共同的福德力会形成一个公共的外起世间。那么四禅以上呢有所差别的，这里说的这个共气啊，就是指在某个有情死亡后这个气的同分现象依然存在，所以叫共气。而这个四禅随天人生宫殿生，天人灭宫殿灭，没有共气。那么当然三界当中无色界就没有色法的存在，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整个外起世界由这个共同福德力会组成的公共的外起世界，纯粹就是四禅以下啊，是这样啊，四禅以上呢有所差别啊，无色界呢压根就没有外起色法的一个东西存在，是这样子。然后这里又讲到坚固乃至界之间安住，就是指啊由有情的共同业力形成后呢，在成界住界坏界之间安住的。那么具体来说啊，成界内的前一个小界就是七界形成，后十九个小界就是有情界形成，而这个坏界当中的前十九个小界就是由清界坏空，后一个小界就是气界毁坏。那么总而言之啊，超过了成界的十九个小界，诸界的二十个小界，坏界的十九个小界啊以上的世界，就是这样来坚固乃至界之间安住的，这样来具体要分析，具体要辨别，然后呢非常直接完整的金刚居的说权益可以心里就现出来，完全可以就是通达。而且这里说到坚固乃至界之间安住，这个安住就是指同类相续不断，这个由亲在共同的气世间里面不断不断的盛世，然而呢共同外气的规模不会断灭，所以叫安住。虽然是如此长久的世间的相续，但是呢终归无法长存，最终呢会有七祸一衰决定毁灭。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七祸一衰就是三债的代表词，实际上呢就是包括六十四都火岁风三债，是这样子。最后说到决定坏灭，那么决定坏灭四个字就是指灭的连一个极微尘也不剩下的。 那么这里就是说这种其实间也没有个长寸的，都是无常的。那么这里说的这个无常，大家需要明白，就是指触相虚无常啊。从一位法的发心来说，既然外气世间不是自然有的，也不是非因而生的，二是呢由共同复业所生，那当然呢只能存在有限的时间，在同类因缘或者说共同复业力消散的时候，就无法再存留了。这就是从触相虚无常来讲的。那么从虚无常来讲，由于因缘生的缘故，同一个现象不会安住第二个刹那，刹那生而灭的，压根儿不会安住第二个刹那。但是呢，在这里说的是触无常，哎，触相续的这个无常。那么为了精确的来认定庞大气世间的无常，而且在应法生解后呢进入到真实的观修，我们人人有必要了解整个气世间形成的状况，说具的内涵规模以及它是如何存在的，这是空间上的状况，以及实践上如何经历成住坏空世界。那么了解了这些，就能够非常非常准确的把握阴道的内涵，完全抓住阴道的重点内涵。所以呢，以下开始讲述外气世间的形成状况以及无常变异的相。那么首先了解三千大千世界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由庆的业增上力，首先在下面一直虚空由风轮出生，光度无量，后十六亿游巡，而且这个风轮体型非常渐密，恰是有一个大陆新生用这个金刚轮分为脆劲，金刚回脆碎，风轮无有损害，哎，这个风轮的特性是这样子。那么接着呢，由我们由庆的业增上力，在这个虚空当中呢起了大云域，降在风轮上面，然后虽地呢就像掣肘那么大，那么虽集聚成轮，这个叫做水轮。其次呢，在没有临界的氛围，水轮生十亿两万游旋，之后呢又有我们由清业力干的其他风刮起来波及水轮，上面呢就是结成了一层金，就像这个输入听的时候上面凝结成一层膜那样。那么这样水轮就减到八亿游旋，其他三亿两万游旋呢形成了金轮。那么接着呢要了解在金轮上如何形成了三害的世界格局，也就是说在我们由庆的业力起了大雨云江下就像掣肘那么大的业力积在这个金轮上面让它本用，之后呢又有其余的风吹几碎，使得碎里面具有的报的这个属性色次聚集成了善和周道，之后呢将这个碎涛隔成海洋，总于成了九山八海，由此呢就是形成了四周虚密的世界。那么所谓的这个九山八海，就是中央的善望，就是须弥山，也翻译为妙高山呢，还有这个须弥路山。那么四周呢以海作围绕，三王啊送出水面八万游旬，深入海底也是八万游旬，宽呢是四万游旬，周围呢又有山作围绕，山外围啊又是海，那么海外呢又是山，这样就叫做九山八海。那么其中所谓这个九山，就是须弥山、慈双山、慈州山、阎母山、善间山、马儿山、香比山、慈扁山、铁尾山，这个就叫做旧山。那么所谓这个八害， 八害呢都是呢八功德税所称的，最外边的还是闲税所称，所以呢就是八害当中啊内害全都是呢甘甜的税，而这个外害就是闲税，这就是三害的一个情形。那么接着呢要知道九善的体性，那么其中这个须弥善是金银等四宝合成的，围绕的这个内层前七山是金子所成的，所以呢就是称之为其金善，外围就是铁围善。那么须弥善王在中间安住，他的这个北东南西四面呢依次就是金银废琉璃婆子迦宝合成的。那么随着宝的这个位德呢有色彩现在虚空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南阎浮提的虚空就像这个非琉璃的颜色，或者就是蔚蓝色，就是这个原因。在这个七金扇的外围呢有铁轮为扇，为什么呢？因为它呢周匝围绕，像一个轮围绕着整个世界，因此称之为这个铁轮为扇，是这样子。那么接着呢要了解九善的形量啊，九善都住在这个金轮上面，就是海的地部，那么从海地开始一直伸出海面，所以呢这个九善在海面下的高度都是呢八万有余，须弥山出海的量高度啊也是八万有余，那么其他这个八山出海的高度一半一半的递减，也就是说啊，慈双山出海十万有心，慈咒山出海两万有心，乃至呢最后这个铁轮尾山出海312.5有心。那么像这样九个山每座的光度啊都等于出海的高度，也就是须弥山的光度是八万有心，慈双善的光度是十万有心等等啊，一半一半的递减就可以了。那么接着呢要了解人类的这个环境，就是说在第八次变善和第九铁围山之间的这个闲水害的释放呢有四大步骤，名为这个须弥四咒，其中这个东边叫做东神僧咒，南边呢叫做这个南赞不咒，西边呢叫做这个西流户咒，北边呢叫做这个悲居卢咒。那么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就是南赞不咒，另外呢在这个四大不咒的旁边呢各有两小咒，比如这个赞不咒旁边呢有这个折磨罗咒，还有这个发罗折磨罗咒等等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整个须弥四咒，还有它的旁边有这个小咒的状况啊，是这样子。那么再要了解此方大河的由来，就是说在赞不咒从中央往北方散处各有三重黑山，在黑山北边呢有大雪山，在大雪山的北边呢有这个香坠山，那么位于这个雪山北方香坠山南方呢有这个大赤穗，这个名字叫做无热闹赤，那么从中呢流出四大河，其中从这个大赤东面流出金甲河，也就是恒河流入这个东海，从这个大赤南边呢流出这个新都河啊，流入这个南海，然后从这个大赤北边呢流出西多河啊，汇入这个北海，从这个大赤西面流出福州河，流入这个西海。那么这个无热闹赤，它的长宽呢各五十有心，里面呢充满了八功德水。而且啊，没有得到深痛的人无法到达的。另外呢，在这个无热闹池旁边呢，有这个占卜林，这个树木高大，果实甘美。那么由于有这么一个树林的缘故，称之为这个占卜咒。 或者呢已与此国而立奏的这个名字啊，这个故事甘美的，然后这个苏木桑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一掉到海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占卜浪占卜占卜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就是以慈国掉到这海里有一个占卜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对这个咒呢取为占卜咒，所以这些比较标准的这个翻译和讲法就是这样，我们藏文上也说占卜浪占卜占卜是这样，所以呢韩语上标准的词就是用的是占卜两个字，所以应该就是南占卜咒，就是这样需要理解。那么再有了解这个日月形成的状况，日月和形成都是呢依靠风而安住的，也就是说有我们由轻总的工业力量因起呢这个风围绕须弥山在空中旋换，云次说日月形成等等，使得它们呢不停留以及不坠落。那么其中这个日轮离此地面四万有序，在此双扇的定段，那么其与须弥山的伴要，而且日轮呢无时亦有序，月轮呢无时有序，这个日轮稍微大一点，然后最小的星星呢为一居卢色的量，而最大的星星呢就是十六有序的量。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日轮下面呢由破之驾报火柱所成的，所以呢能这个照明以及呢放射热量，而这个月轮下面呢由这个破之驾报碎柱所成，所以呢就是能照明以及放射清亮，只有这个一日一月普遍在四大步骤的范围里面做所做的事业，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这样就是我们就理解人间七世界的各种相。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天的七界，那么天的七界呢分三重来了解，第一个就是是天王天的七界，第二呢就是三十三天的七界，第三个呢就是空聚天的七界，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楚。这个呢不单这里讲无常的时候这个外界，也就是说人天说聚的七世界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后面我们修这个曼陀罗修曼扎的时候呢就是有化身报身化身，那个时候化身佛的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一切的人可以供养的全部都要进行供养，这个时候人天界的各种的气的相状都需要清楚，不然的话供曼扎的时候观相的内容都没有，说供的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的东西需要进行供养的，那个时候也是心里空空荡荡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些都需要理解，不但修无常的时候需要了解，到时候修供曼扎的时候这些法义都需要清楚。所以呢就是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不但讲人的七界方面，还是包括天的七界方面也是做过讲解。那么首先就是四大天王天的七界要从这个须弥山的四层级说起来，从这个海面开始相距一万有旬处就是第一层级，一次呢各上升一万有旬的量有三层级，那么这四层级都是呢从须弥山旁边出来的环绕区域，其中最初第一层级从这个须弥山山体出来一万六千有旬，第二第三第四层级依次从须弥山山体出来八千四千两千有旬，那么在这四层级处各有这个药叉身，然后呢就是见收药叉身住在这个第一层级，然后呢就是慈满药叉身住在第二层级，然后就是恒教药叉身他住在第三层级，这些都是呢四大天王统领的天众，属于这个部下。那么第四层级就是四大天王天和眷属们共同居住之处，所以呢经文上也说到四大天王属下的诸天居住在这里面， 除了这十层以外，在这个其金山上也有天居住。那么像这样四大天王天所统领的这些村落啊、城邑，全部都叫做以地而住。以上是四大天王天为主住天七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次呢，就是33天安住在须弥山的顶端。那么此顶部啊，四边各8万由旬，跟这个下面四边的量度啊相等的。那么这个山顶四个犄角处啊，各有一座山峰，高度长度各500由旬，而且有这个药叉僧名叫金刚手在这里面安住守护诸天。那么在这个山顶当中呢，有3间宫，而且呢四边各2500由旬，方圆1万由旬。那么金称的这个高度就是1由旬半，地面呢很平坦，而且呢有真金所成，用101种炸爆做掩饰，接触地面非常柔软，就像这个豆罗面一样，在行走的时候随着脚而一起一伏。这就是天界第四天所统领的大城，而且城中呢有殊胜的供殿，有时候也叫做神理供，也叫殊胜供殿，种种妙宝居住庄严，因堕了其天宫，因此称之为这个殊胜或者是神理。那么天宫四边呢各250由旬，方圆1000由旬，城中呢有各种可爱事。那么城外四面呢有4座相当庄严的令院，就是诸天人们共同游戏的地方。那么4座令院，第一呢就是中策院，就是随着天人们的福德力显现各种的妙策。第二呢就是蹴鹅院，就是天人们即将与阿修罗战争的时候，在这里面会出现所谓的什么铠甲、旗掌等等战争的器具，所以叫蹴鹅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扎林院，就是说诸天人们啊进入此园林当中做做相通的游玩，都升起殊胜的欢喜，是这样子。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心灵院，就是说几秒的境界都居于这个园当中，在这里呢观赏无有言住，叫这个心灵院，这是外部的掩饰。那么庄严大乘寺院四边呢有4种庙地，中间呢各自离开林园2000由旬，这就是诸天人们殊胜的游戏之处。那么诸天人们在那里呢觉知进正欢快娱乐的一个场所。那么城外呢东北呢有这个元生树，就是33天享受娱乐的殊胜场所。这个元生树啊入地盘根生冠的达50由旬，而这个树干呢往上耸立，然后枝条呢在旁边散布下来，高度和这个光度啊相等，达到100由旬。庭也开花，妙香芬芳香气弥漫100由旬的范围。那么大家想明白，这一章就是编命了33天说句的外奇事件。那么到此为止，就说明了第一句天界的状况。那么其次呢，就是网上天人们都一个虚空而安住，所以叫空居天，包括这个余界的上4层天，也就是夜魔天、兜率天、化老天、他化自在天，以及呢就是色界的18处天，包括这个初禅的3天，也就是梵中天、梵夫天、大梵天，然后就是2禅的3天，也就是烧光天、无量光天、寂光天，还有这个3禅的3天，也就是烧金天、无量金天、边金天，以及呢4禅的9天，无云天、复生天、光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惹天、三现天、三见天、舍究竟天，总共18处，再加上前面4种欲天，那么 二十二种天都是空聚天啊，以虚空而安住，所以叫空聚天。那么在这个七界凡愁当中安住有三界究地的幽静，平时我们学法相众的时候说我们安住在这个三界究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三界当然清楚色界、无色界，还有这个咱们安住的欲界，就是三界。究地呢，就是叫无趣三乱地等等，整个欲界啊，全部叫三乱地。然后呢，就是色界的四中地、无色界的四中地啊，那么四个四个再加上我们这个欲界无趣的三乱地，就成了究地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再简单的首先介绍了一下。整个七十界凡愁当中安住有三界究地的所有的幽静这么说了那么就是讲究地的话呢，其中这个我们的欲界就叫做五趣三乱地，包括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类以及这个欲天。那么按照小乘居士论说说，在这个阎浮提地下五千有寻岛，两万有寻自见呢，有极度受苦的有情，称之为地狱众生。然后呢，由于众生业感不同，在大乘瑜伽四地轮等经轮当中呢，有其他地理位置啊以及形态的妙处。那么现在呢，仅仅按照居生来讲，那么地狱当中最下的地狱叫做无间地狱，至上呢，此地有这个极热地狱、炎热地狱、大嚎叫地狱、号叫地狱、综合地狱、黑森地狱、灯火地狱。那么此外呢，在八热地狱的四门处呢，有四个金变地狱，以及呢就是孤独地狱等等。那么再者呢，在这个地下五百游行处的阎罗王国有恶鬼界，恶鬼们呢常常受用匮乏，不得满足，这是遭前贪业的恶人们堕落的处所。那么除了中性的阎罗王国之外，还有杂居在地狱啊、修罗界啊、人间啊、是天王界啊，还有道理天界等等处的鬼类，都属于恶鬼。然后旁生呢，主要杂居在大海、陆地、空中等各处。然后就是阿修罗，在这个海地、海岸或者须弥山、般要这些地方呢，有阿修罗的居住那么这一区也有多种类型，过饱骄傲的可设在人间或者天界，卑劣的呢，这样的阿修罗呢可以设在恶鬼和蓬僧当中。然后就是人间，人间呢也有各自业力，会有干身、动身、身咒等施咒的各种情形，那么受量以及过饱受用等等都各有不同的。然后就是天界，天界呢，从这个是天王天、王上岛、六欲天之间下层呢，依靠地面居住；上面的呢，安住在须弥山上；更上的呢，就以虚空而安住的。那么这一章就是欲界三乱地的情形，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接着就是色界的四中地，叫这个离生息乐地、定生息乐地、离息妙乐地、色念清净地，这就是色界的色中地，也就是初参叫这个离生息乐地，二参就是定生息乐地，三参就是离息妙乐地，四参就是色念清净地。那么由于住在定中，又成为定地。那么具体来讲也就是说在这个初参天的善处受胜的时候呢，收用一种乐叫做离生息乐。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远离了我们欲界之恶，升起息乐。同样第二参天的善处受胜时候里面呢受一种乐叫做定生息乐。为什么呢？它的原因就是从初参的定中升起了二参息乐的缘故。那么同样这个第三参天的善处受生时候这里面呢享受更高级的一种乐，远离了第二参的戏， 生第三餐的乐。那么这种利息的乐叫做利息妙乐。那么同样第四餐叫做色念清净，就是说连这个忧乐的乐也远离了，安住在色念清净当中。那这样的话呢，以上就是色界的四种定地。那么同样就是无色界的四种定地，包括这个空无边处地、识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相非非相处地，也是呢安住在定地当中，有四个名字叫这个空无边处地等等四个地。以上就是讲了这个无色界的四种定地，那这个色界也有四种定地，就八个，再加上三轮地一家，就是九个啊。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以上是三界九地的状况。那么以上从这个风轮等善论、九山八海、四周日月天气等，说明了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气的这个状况。那么接着呢，我们还要知道综合或者说整体的状况，这就要了解三千大千世界的构成。那么这个呢又分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层次来说。那么其中这个小千包括一千个四大部洲、一千个日月、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六月天、一千个处禅天，这个整体就叫做小千世界。其次呢，就是一千个小千世界就叫做一个中千世界，同样一千个中千世界就叫做大千世界。那么由于这个大千是三个千连成的，所以呢又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千万不要误解为是三千个大千世界，这只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想为什么小千到初禅为止呢？因为到达一千个初禅的范畴就叫一个小千世界，它是二禅所覆盖的下界的范围，而这个中千就是一个三禅所覆盖的下界的范围，然后大千是一个四禅所覆盖的下界范围。那么总而言之，小千世界就是指色界二禅所覆盖的一千个四周日月须弥山玉天出禅的大范围，同样这个众千就是色界三禅所覆盖的下界的一千个小千世界的大范围，同样这个大千就是色界四禅所覆盖的一千个众千世界的大范围。实际上呢，包括是一个四周日月须弥山玉天禅天等等，这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住字。说这个是一，就是按照现代数目来说的，指一万个万，而且呢古代也有多种说法，有的会说百亿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就小千、中千、大千，包括最后说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组织，这些方面呢就有比较具体的一个了解。这样子最后要想到这么宏观的一个大的世界倾斜，都是呢就是无常怀灭的一个本性，是这些方面呢我们会清楚会这个明白，所以呢这些一定要具体的详细的需要了解。那么接着呢要了解这个界的含义。那么这个界呢分大中小三种，那么这个大界就是包括尘住坏空四个中界，这个叫做大界。那么每个中界内涵呢二十个小节。那么我们从这个怀节说起，到这个时期过了二十个小节的安住期间之后，怀节就来临了。首先坏的就是内的有情界，经过十九个小节的时间， 当所有内的有情界都坏空了以后，就开始坏外的七世界。经过一个小界的时间，总共20个小界。那么坏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地狱有情命中后，不会有性受胜的有情作为坏界的开端，一直到地狱里面不剩一个有情，这个时候就叫做地狱已经坏尽。那么业力会把那些决定受生地狱的众生呢，引到其他的地狱当中。那么以此类推啊，恶鬼和旁生界都是如此。就是说在这些界里面不会有性的受生的有情，逐步坏到一个也不剩下。那么其有地业者呢，会引到他方的恶鬼界和旁生界里面。还有些呢，跟天人杂聚的恶鬼和旁生，他们都跟着人天一起坏尽。那时候呢，就是人间暂不周有一个人没有老实，反而自然就得到了畜产。从这个畜产起，这样常言说啊，立身喜乐，生乐生尽。也就是说啊，立了这个欲界的恶，生了这个喜乐，这里好快乐，好寂静啊，这样讲。那么其他人听了后呢，当即入了境里当中，民众都升到这个梵天世界，乃至这个占卜咒的有情全部都空掉了，上升到梵天世界，这个就叫做坏掉了占卜咒的人类。那么东西两咒依次类推来，而这个悲咒的人呢，民众之后自身于界天。为什么？因为这个悲剧录咒的业力情形太相受，所以呢他们不能入定立狱，所以呢自身于界天。那么这样到了这个下界的人世间，不剩一个有情，这个就叫做人趣已经坏尽了。那么再说谋事天去的是天王天里面有一个天人，反而得了出产。当他出定以后也如是常言，那么其他人一听也都入了出产。这样一直到所有四大天王天的天人们全部反而上升到凡界天为止，那么四大天王天凡为你的这个有情呢全部空尽了，这个叫做已经坏尽了四大天王天。那么其余这个无中欲天也都是类似的情形，乃至余界不剩一个有情，这个叫做余界众的有情已经坏尽了。那么接着就是这个翻天事件，也就是畜产，有一个有情没有老实，反而得了二产。之后呢从定中期来说啊，定生喜乐，胜乐生尽，也就是从畜产定中发生的二产喜乐，好快乐，好寂静啊，这样他讲。那么其他这个梵天世间有情听后都入了二产，民众呢都升到极光净天，乃至这个梵天世间的所有这个有情全部空尽了，这个就叫做已坏有情世间。那么之后这个二产以下的凡位里面空空荡荡，只剩下七世间。这个过程呢经过19个小劫坏掉了有情界，那么接着一个小劫就开始要坏气世界，是这样子。那么当一切有情所干得的3000大千世界二禅以下的有情全部空尽，这个时候啊，逐渐逐渐有7个如轮出现，所有的海干涸，发展到群山少得烈火动燃的。那么这样四周散轮全部被焚烧了，那么风吹作蒙眼一直烧到上界天宫，乃至梵天世界宫殿都烧得一丝不剩下来，全部呢变为灰烬。也就是自己的地区的这个火焰呢烧掉了自己的地区的宫殿，不是他放的火能烧另外的地方。那么由于火到达了二禅极光净天，那些兴盛的天子们没有阅历，他们会说下方的火被风所漂，已经焚烧到上帝了。那么余界的这个火猛烈上升，引起了色界的火灾。那么像这样最开始从地狱逐渐逐渐坏掉，一直到整个 其世界全坏尽，那么总的就叫做坏尽。虽然我们说要知道成住坏空当中的坏界的话，这些前面所讲的一层一层具体的啊文体啊都要了解，这个总的就叫做坏界。那么这个世间为大战说坏以后呢，有20个孝界，只有虚空，没有任何其世间的存在，这个叫做空界。那么经过很长时间就入了尘界，它的这个阶段是从这个风升起到地月的第一个油清出生为止，也就是说有油清的工业自力，在坏界后空中渐渐由微细的风升起来，这是气时间即将形成的一个前象。那么接着呢，这个风逐渐增盛，就像前面所说的成泥三轮那样就有了这个风轮、水轮以及金轮等等。之后呢，最初形成了大梵王宫，来自这个夜摩天宫，后来呢就是起了这个风轮等等，这个就叫做成立了外气世界。这个呢要经过一个孝界，之后的19个孝界从大梵天初开始逐渐到地狱都有了这个油清，整个油清世界的完整系统完成为止。那么这个呢要经过19个孝界，到此成界就结束了。那么油清界的这个发生，就是指最初一个油清从这个极光天降下来，生在大梵天处成了这个大梵天王。后来呢，诸油清陆续从极光天退没，有的升到凡夫天，有的呢升到梵中天，还有的呢升到这个下界琉璃天，比如升到这个塔花自在天宫，渐渐一直下升到人间，也有了人悲剧卢咒西六合咒东生生咒南占卜咒，都有了这个油清。那么接着呢，在跟下等的恶鬼界、旁生界以及地狱界都逐渐有了油清。大家需要明白，这个跟坏油清的程序完全是相反的，就是说坏是从下界往上坏，一直坏到梵天世界为止，而这个沉是从上往下沉，一直沉到无间地狱，有了第一个油清为止。那么像这样整个大千世界里面一切油清的规模都形成了，所有种类都齐全了，这个就叫做成界结束了。那么在成界之后接着就是住界，安住的这个界还是20个孝界彻底升起。那么想住界从何时开始呢？就是从这个风微微二气，直到造成了整个气世间之后，油清渐渐安住。那么从地狱到天空之间的油清的种类都完聚了，这个就形成了世界。那个时候呢，持咒刃的数量达到5000000岁，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诸界的开端。那么诸界的20个孝界就是这样次第发生的，也就是说首先人首从5000000岁逐渐下界，见到了10岁，这个就是诸界的第一个孝界。之后的18个孝界都有正见，也就是从10岁增到80000岁为正，又从80000岁减到10岁为减，一增一减就是一个孝界的量。那么经过18度的增减，最后一个孝界从这个10岁增到了80000岁。那么总而言之，20个孝界当中前后2个界，一个未减无增，一个呢未增无减，中间的18个孝界一增一减的，而这个20个孝界的质量都相等的。那么这样20个孝界合成为一个住界。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孝三灾是在持咒人类退化到最低谷10岁的时候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这期间气世间没有大的 在变小。然而呢，人类呢一开始有很长的寿命，包括这个降毛伏的等等都很好。之后呢，由于这个人们的烦恼和业的增生呢，寿命和福报递减了，容貌也日益短小丑陋，下降到人寿十岁的时候呢，就发生这个盗兵、妓衣、妓金等善债，蒙受苦恼，这个叫做孝善债。那么其中这个妓金债的时间呢，为七年七月七日，而这个妓衣债的时间为七月七日，然后这个盗兵债的时间为七日。那么到此呢，友亲们呢才觉醒，又尊重道德，持不杀戒，这样逐渐回升到二十岁，再次不盗戒，回升到四十岁，如此逐渐递增，直到八万岁为止。那么总而言之，在逐渐的二十个孝戒当中，将发生十九次孝善债，有十九次回升，到了最后一次回升到人寿八万岁之后，这个怀戒的大善债就来临了。那么到了这个怀戒的时候，有大善债的出现，也就是活债、岁债、风债。其中这个活债就是出现七个日论，少坏二禅以下的真格世界。同样这个岁债是出现大于灵柱，将三禅以下的世界全部尽在岁中而溶解的。而同样这个奉债就是大奉相继，使得十禅以下的世界全部都飘散而不生育的。那么这三大债的力量呢，彻底毁坏整个七世界，下至极为层也不存在的。并且呢，这个三大债发生的顺序啊，有一定的规律。就是说最初以祸债怀灭七次以后，再以岁债怀灭一次，那么这样七次祸债一次岁债反复经过七次后，再以祸债怀灭七次，最后呢以奉债怀灭五余，那么总的呢要经过祸债五十六会，岁债七会，奉债一会，这个加起来就是六十四，叫做六十四钻戒。是这样，这些呢在居士论当中讲的比较清楚啊。这里我也是把这些终点一个一个层次在这里修七无常和这个有情无常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的，必须要心里要清楚的这一块再给大家做讲解，是这样子。那么接着要了解内三债的情形就是说出参天人以寻死为内债，能少烦恼心，等同这个外活债的缘故。同样这个二禅以细寿为内债，和这个情感仪器如睡般滋润身体，等同这个外睡债的缘故。同样这个三禅动细是内债，细就是风，等同这个外风债的缘故。那么由于这个下三禅有这样的内债，所以呢会遭到外债毁坏。也就是说出禅有这个熏湿内火债的缘故呢，就会照干外火债，一直烧到这个梵天的世间。同样这个二禅呢有细瘦的内水债，因此呢照干外水债，一直就是毁坏到第二禅。然后这个同样三禅呢有云转的缝隙，等同外风债，所以呢会被风债毁坏的。这些内外的债正有一种内外业的这个联系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出现内外的债是这样子。那么到这里有人问，那么第四禅天有这样的外债情形呢？那么回答呢，第四禅已经远离了内三债的缘故不会遭遇外的三债。那么又问，那第四禅的期间是不是常犯了呢？没有这个外三债的话，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永远不灭的常法呢？那么回答这不是常法。为什么呢？因为它随着有情一同生灭的缘故。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第四禅天出没有总的一个地性的存在，就像这个空中的星星呢各有处所那样， 当一个田人诞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宫殿随之而去，那个田人死亡的时候，田宫也随之毁灭了。那么像这样，气界水有清，圣而现，跟以下这个色界、余界的气界有所不同的。哎，譬如这个人间工畜在地球上面，那么地球环境是人类工业所干，当一个人失去的时候，工业这个环境啊不会消失，非常坚固啊，就像张三死了，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啊，包括日月星辰都存在一样。那么其他的这个御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都是这样子，唯独四禅天是自身所现，属于个人独有的气界。那么以气界不公共的缘故啊，不会有善哉毁坏公气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有关山寨的问题需要辨明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人以为到了这个坏界是山寨一气发生以后，整个世界变空，就到了空界。哎，这是不成立的。前面所说的64个大界，比如说七火一岁，前七个大界的坏界自发生这个火灾，到这个第8个大界发生一回岁灾之后呢，又是七劫火灾一劫这个岁灾，那么这样更替下去，一直到第64个大界才发生一回风灾。因此呢，大家要知道所谓坏界的情形有所不同的。如果坏界是发生这个祸灾之后，就会有20个界处于空界当中，也就是二禅以下的一切气性都没了，经过空界20个界以后再进入下一个层界，那时候呢，由清从这个二禅天陆续降生下来，一直到无间地狱有了第一个由清为止，这个时候一个完整气性的规模已具，这个叫做层界已毕。假使这个坏界发生的是岁灾，那三禅以下就灭尽无余，之后呢，经过20个空界，到了这个层界的时候呢，三禅天的天人们逐渐下生，一直到有了无间地狱的一个有情为止，就完成了这个层界。如果这个坏界发生的奉债，那之后20个小界中13以下全部成了这个虚空，然后呢进入这个层界，七劫形成后，第4天的天人逐渐升到下界，当无间地狱的第一个有情受生的时候，就叫做完成了这个层界。那么接着呢，要了解一个祸灾毁坏大千世界的情形，就是指大千世界所包含的二禅以下的范围全部烧完了，不只是烧一个小千世界的1000个日月须弥山等，二是呢要烧尽11个四周日月须弥山、御天、梵天世界等等3000大千世界里面二禅以下的所有气界全部烧尽无余的。同样发生这个衰灾的时候呢，整个大千世界范围里面三禅以下的范围全部被这个衰消尽，也就是11个四周、11个梵天世界等等的规模，再加上所有的二禅天，同样这个发生风灾的时候，整个13以下3000大千世界范围里面的11个四周、日月、须弥、御天、色天等等全部都毁坏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所以呢，有些地方我们比如说年轻人特别有智慧的，特别能喜欢看一些大乘经论、小乘的经论，也就是说共同乘和不共乘的佛菩萨的经论，圣者们所造的这些论点，那很清楚，这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白以后呢，整个这么宏观的一个3000大千的世界，全都是呢一个毁灭性，就是说这里讲的无常，特别无常，特别不能依靠的，他是靠不住的，所以呢，就是只有靠转法的这个利益，才让我们彻底离苦得了。其他的一切气世界等等，都是无常性，没有办法依靠的，是这样来关系无常的话呢，对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法，都可以有了知无常， 看到这个无常真实面目，打破这个常执心无常观的基础上修这个内道的解脱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无常正见啊，无常心、无常相、无常观摄持而修法道啊，是这样，这个就非常如法，非常顺利，很直接的当下就进入到修解脱道和成佛的道，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讲前行无常呢，它是光大修行的一个法义，所以这些没有了解的话呢，广的智慧、深的智慧都出不来。所以呢，首先很范围广的角度做观察觉知，了达光义，然后从中抓住核心要义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个深的智慧。所以希望到我们呢，在这块一定要下大的功夫。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呢，能够产生这个圆欢起心世界的一切相，同时呢，能够产生对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庄严功德相呢，要产生欢喜心，以这个严厉娑婆心求这个极乐世界，以这个作为根本的目标，请到我们念修普贤行愿品。
我亦大意。